诸法等性本具法界中，自性圆满，生生有无力。力藏本来护主，龙清八七七无垢光尊常护。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好，那么发了菩提心之后呢，今天我们再再一次一起来学习这个佛陀亲口宣讲的这个殊胜的经典啊，就是这个《般若摄颂》。当然摄诵呢，就是把所有的这个般若的这个精华，尤其是大般若，或者说般若十万颂当中的所有的意义呢，做一个归摄。那么这样一种这个般若摄诵当中，当然所全意呢，现在我们学习的主要是这个空性，空性呢是一切万法的本性，是这样的。那么一切万法的这个本性呢，就现在我们自己所安住的这个状态啊，就是我们的眼耳鼻舌身意，还有我们所见的这个外面的色声香味触法等等啊，这些这个人见和所见，这些人取和所取法，其实呢这个显现的这样一种这个二取啊，它这个究竟实相当中呢并没有这样一种自性，并没有这样的本体。所以说在这个一切万法的自性本性当中，一切万法它都是这个空性的，都是无自性。当然就是说这个空性呢，从这个觉得空性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分到这样一种这个深浅的层次。但真正的空性本身它并没有什么层次可分的，就好像虚空一样，虚空哪有什么层次可分。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其实这样一种这个空性它本身没有什么层次，但是呢众生的这个心，众生的根基啊，众生的意乐，这个呢有层次。所以说呢就是说有些众生呢，他就可以直接的了达空性的圆满的意义，有些众生呢可能是没有办法了解。所以说佛陀在宣讲这个空性的时候，大德祖师在这个抉择空性的时候，对于这个空性呢也是做了善巧的这个方便的一种抉择。所以这里面也出现了一些单空或者说是离四边空啊等等这样一种这个空性的自性。但不管怎么抉择呢，我们要抉择的这个空性本身，它就是一切万法的这个本来的状态，它就是这样的，不管我们了知不了知，它就在这儿，它就是这样安住的，就是这样。我们再怎么执着，或者说我们执着这些东西是怎么样实有存在的，不管是世间人他怎么执着安立，外道怎么执着安立，但其实呢这些都不是一些万法的这个殊胜的自相，不是它这个万法的真正的实相。真正的实相就是在佛陀在这个了义的经典当中抉择的这样一种空性为主的这样一种这个殊胜的自性。所以说我们现在要学习到的这个空性前面我们也再讲过。那么如果说是这个没有长时间学习空性的人，会认为这样的空性呢非常的抽象或者说是很难以理解，或者是不是很玄妙是不是佛陀故意把这个佛法讲得这么深，让我们就很难理解并不是这样的。其实这个空性它就是一切万法本来的这个状态，它就是说其实呢它本来它这个空性当中空性当中的话，就说是这个空性当中这样一个本体呢，就是说本来就是如是这个安住这样一种自性的。那么就是我们自己呢就没办法，就说是这个了知，我们自己的分别念呢就很复杂。所以说呢，就说是把本来不存在的这个它的这样一种实相的状态的话，众生开始出现了这个显现，在空性当中出现了显现，显现当中呢，众生也不了知这个显现的空性，所以把显现的词为实有。那么在实有当中呢，就开始在这个实有的状态当中不断的这个生执着，不断的造业，不断的流转，它就形成了当前的这样一种轮回的这个这样一种情形。所以说佛陀告诉我们，其实这一切的轮回啊，现在我们在那种轮回的过程当中，这一切万法本来无自性，本来就是这个不存在的，本来就是假立的，或者从究竟来讲本来都不存在的，是这样。所以说我们就说有些时候觉得说这样一种这个显现，它虽然有显现，那只是它这个显现的本性是空性而已，就觉得一个显而无自性，显而无自性的这个道理。那么在觉得这显而无自性的时候啊，有些时候呢就众生他就会以为这个显现是存在的，只不过这个显现的这个自性它是没有的，就没有一个实有的显现。那么这样抉择呢，也一方面来讲的话，就帮助众生打破这个对万法实有的执着呢，也是有一定的利益的，是这样的。但是这个是不是，如果我们认为这个在究竟实相当中这个显现还是存在的，只不过没有实有的自性而已，那么单单如果只是停留在这个层次的话，就还没有真实觉知空性的这个真实的含义。因为我们还有一个他认为这个显现存在的这种执着，还有一个就是说显现的这样它本性没有实有无实有的这个执着。其实这里面有一个空执，有一个对它显现如梦如幻的显现法的执着。那么如果还存在执着，到底一定不是一切万法的空性。所以说真正抉择万法空性的时候呢，他为什么要说现空双运 或者说有的时候说这个限空双融，他们就是说融在什么地方去，其实就是显现也好，空性也好，它其实都是这个不存在的，都是不存在，是这样的。但是这个不存在呢，也不像是众生的断灭界的一种不存在，他就说是这个，他就说首先它是这个本性，它的次性不存在。后面呢，我们再观察这个显现，这个如梦中的显现它是存在的吗？如梦中的显现其实也是众生的这样一种这个。他的这样一种这个因缘啊，内心当中的执着啊，因缘等等，有这些就是说是这个存在，有这个种子存在的话，他才会有这样一种显现。所以说，在究竟来讲的话，就是说在真实的这个圣地当中啊，就是说实有的显现是绝对没有的，然后呢，无实有的显现也是绝对没有的，是这样的。所以说，不单单是说这个显现法、实有法不存在，即便是说这些法的名称都是不存在的。所以这个就是彻底的一种空性，最后就让我们达到一切无所执、一切无所缘的这样一种这个状态当中，没有什么可缘的，没有什么所缘的，是这样的。所以说，如果我们有名称哦，我们觉得这个万法的名称还存在，哎，我们就对这个名称有一种执着。那么，如果认为这个显现如梦如幻的显现这个是不能破的，哎，我们还对这个如梦中的显现还有一种执着。所以，如果对名称有执着，对显现有执着的话，我们还是仍然安住在一个执着当中，只不过这种执着比较细微。但不管是说粗大的执着也好，还是细微的执着也好，像或者说不管你执着这个就是说恶法也好，还是执着这样一种善法也好，反正它都是一种执着。针对于究竟的一种观点来讲，仍然是一种细论。实际上，随着我们就会学习到这些问题之后，我们就可以理解佛陀在这个经典当中，或者祖师们在抉择的时候，有些时候呢是就是抉择一个如梦如幻的这样一种这个这样一种这个显现和空性的状态，有的时候呢抉择什么都不存在的状态。其实这个方面是针对众生的理解的一种方式，他安立了一些这样一种这个不同的观点而已。究竟来讲呢，只有按照这个中国应承派的这个观点，远离一切有无是非，远离一切十边八系，这样一种这个状态才是一切万法的本身的状态。所以说就是说我们自己在学习空性的时候啊，其实这个以前我们也再提到过，其实我们在学中观的时候，学这个般若的时候，也需要再的去观察抉择一切万法。就现在我们所看到的这些万法，其实正在见到的时候，正在听到的时候，正在去接触的时候，其实这些万法的本身呢，它就是没有丝毫的这个细论的，离开了一切有无是非这样一种这个细论，它本来就正在显现的当下，它就是完全远离一切细论。所以说现在我们在觉知空性的时候呢，就需要把我们认为的这个法它是这样那样的一种这个状态啊，或者说是这样那样的执着，一层一层的把它这个剥离掉，就还原他自己的一种本来的状态，还原他一个自己本来的这个自性，让我们就是说是真实的了知空性它的这样一种究竟意义。有了这样一种见解之后呢，我们再去安住，再去反复的串习，反复串习之后呢，内心当中它的实质啊，通过我们的串习就越来越少，越来越薄，最后呢就是说是它的这个空性的习气，或者它无自性，或者离开一切细论的这样一种这个修法，它的力量越来越深的时候，那么就他就会就说是这个证悟空性啊，因为他这个势力已经非常强大了，势力很强大的时候呢，就他的反方面的一种实质啊、执着啊，他就力量很弱，所以说我们就可以就是说自然而然的取入到这个空性的了悟、空性的证悟当中，就是这样的。所以这个是我们学习空性的这个就是说是一些这个观点吧，一些这个就学习这个空性过程当中的一些观点，我们需要了解的。那么现在我们在学习的是这个就是说颂文当中呢是这个第二品当的内容。前面呢我们就已经讲到它怎么样通过空性的这样一种这个意义呢远离一些损害。今天我们讲第二呢是涉及福德涉及福德分二。那么就是我们来圆这个般若的法本圆这个般若的这样一种意义，如果闻思修行的话，它具有什么样的功德呢？这个功德非常巨大，是这样的。那么分二，第一呢是供养之功德，第二是修学之功德。就是我们圆这样的般若波罗蜜多的这样的经函，如果进行供养顶礼的话，它本来功德特别巨大。然后呢，如果我们就修学这样般若波罗蜜多的话，它的功德非常的巨大。那么就是我们在这个修行过程当中，这个功德是非常重要的有些就是说是这个大德门呢，就好像就是说有些大德也好，或者有些这个修行者也好，或者有些这样一种这个非修行者也好，他们有的时候就说是这个说这个佛教徒天天讲功德，天天贪着功德，好像做这个事情都是为了功德一样。 有些人就说是听了很多次后他就不敢说功德了，我就不是为了功德，我不知做什么功德。其实就是我们说这个功德它存在，放生有功德，或者顶礼有功德，这些听法有功德，或者说是对于这个般若经行修学有功德，其实也不用什么害怕，是这样的。本身我们就要得到这些功德，这些功德有的时候就是善根。那么就是我们修学佛法，你不想要得到善根，那你凭什么去解脱呢？像这样，如果就是说这个功德呢，当然一方面来讲的话，这个功德它可以帮助我们获得解脱，还有这个功德呢，在轮回的过程当中啊，帮助我们获得善趣的资本，啊，就是获得善趣的资本，然后获得善趣之后，获得人生的资本，啊，就止于佛法的资本，然后修学佛法的资本，全都在这个功德当中，全都在福德当中。如果就是说一个人缺少了功德，他当然就没办法遇到这些。所以有些人就很害怕提这个功德，就觉得好像说功德就是成了一种执着。是一种执着，这个也没有什么，反正就是说究竟来讲不需要执着，但是暂时来讲呢，这些还是该得就要得，该去就是说追求了就必须要去追求，因为这些对我们修行就是有利的，有些时候有暂时的利益，有的是有究竟的利益。那么如果我们有些人就觉得不应该去求功德啊，他反而就是不了解这个为什么大德说不能够求功德的意思，就不要太过于实质了，不要太过于形象化的意思。像这样，但是我们就说是针对不同的众生的根基啊，有些人他就一边在做很多的善根，一方面他在不执着，一方面的话就是说有些人刚刚学习的时候他不执着的这个意义不了解，那当然他就可以去追求这个功德，追求功德他本身就是在圆这个善法，他本身就是在圆善法在进行这个修学。所以说这个问题呢没有什么就是说是一个就是说是大的问题啊，这些根本没有。所以说这个供养的功德就很大，如果我们就得到了这些很大的供养的功德的话，那么我们就在今生当中，我们在后世当中，我们在流转轮回过程当中，我们在就是追求解脱到修行善法的过程当中，都是可以发挥非常非常重大的这样一种这个作用的。所以说这个供养经函呢它有很大的功德，所以我们要做。然后呢修学般若呢也有很大的功德，我们也要做。功德深厚了，福德深厚了，这个时候我们修学像这样的话就不会有障碍，不会有违缘，而且我们自己在修学的时候也非常的顺利，是这样的。所以这方面我们要了解这样供养的功德，而且这个供养的功德也是不是说随随便便街上抓一个人说这个般若蜜多很大的功德，它是佛陀现证的这样一种这个般若波罗蜜多经所有智照见一切万法的本性之后说如果圆般若波罗蜜多像这样供养呢，它的功德是不可思议的。那么就是说我们在这个有限的人生当中就是说是很短的人生当中，怎么样能够获得非常大的一种这个善根，非常大的功德呢？其实我们要懂得一些善巧方便。有些这个法它是花很多很多的力气得到的很少，有些呢就是说花很少的力气得到了很多，这些方面就是佛法当中一些善巧方便。所以说我们修学佛法也必须要知道掌握这些善巧方便，比如说发菩提心它这个功德很大，然后修空性啊，语言波若波罗蜜多的经函这个方面去做这个供养啊修学啊，它的功德很大。所以这些都是在短暂的一生当中啊，它花很少的时间，花很少的力气就可以得到很大利益的这样一种法，我们必须要了解，所以必须也要对它的产生一定的这个信解。那么宋子当中是这样讲的有者于佛灭度矣，建七宝塔供养之，佛塔数等恒河沙，遍满佛土千巨子，色若无边巨子刹，尽其所住众有情，唯以天花香涂香三十节或过彼供，余生导师之实力，佛目金寒随善写系带供奉花涂香造塔供养福不及。那么这里面有三颂那么这个三颂呢其实就是讲到了这个什么呢，就是说是这个前面两颂啊它是这个讲到这个供养佛塔的功德，然后呢就是后面一颂呢是讲到供养经函的功德。它为什么这样讲呢？它其实要做一个对比要做一个较量。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做对比之后呢来让我们了知这个供养经函的功德到底有多大。那么如果直接跟我们讲的话，有的时候难以直接产生一个定解产生一个直观的一种认知。所以说佛陀呢首先就告诉我们就是说是造塔供塔的功德。然后像在那就是说讲完这个之后呢再说供养般若波罗蜜的功德，它就有一个很强烈的对比，一个反差。所以说我们知道之后就知道了原这样般若经函它的功德这么大。所以有些时候呢我们就觉得这个是一本书而已，像在那的话这个里面什么都没有，有没有你在书里面也找不到佛舍利，也找不到什么东西，而佛的舍利子呢你看还有这么的明亮有的时候就说这么的珍贵像在那的话就这么长时间还保留下来，我们就觉得这个很稀有，是这样这个是佛陀的舍利子。所以说这个是佛陀的舍利造的塔，有的时候我们就会 觉得这个呢，就是对宝塔或者说是这个供顶礼塔、供养塔的功德非常非常大，而对于这个般若经海呢，他就没有这样一种认知。但是呢，凡夫人的想法嘛，必定呢有的时候是很有局限性的，他自己的这个智慧，他自己的一种认知的方式都是有局限。但是呢，佛陀在这个经典当中啊，通过他就是说殊胜的智慧观照宣讲的，这个才是一个正量。所以我们在就是说是这个观察这些问题的时候，要以佛陀的这个佛语为正量，而不应该以凡夫人的分别念作为标准，作为正量。所以在这个颂词当中就讲的这个问题。所以说这个此处说有者于佛灭度矣。那么佛陀出世啊，讲解殊胜的正法，然后呢，佛陀的这个度化众生的因缘呢，就是说是这个如果已经就是说已经尽了。佛陀就是说他自己本身来讲是无生无死的，是讲佛陀的化身。我们说哦，释迦牟尼佛他在印度出生，然后呢就是说住世81年，最后呢就说是入灭了，是这样的。那么是不是佛陀他的这个业啊？佛陀这样业是不是只有这样一种这个81岁，就像好像世间人一样啊？他造了一些业啊，前世造了一些业之后呢，今生当中他的这个定数就是81，他不是这样的。佛陀早就已经超越了生死了。啊，佛陀早就超越了所谓的这样一种有度的业，这样一种这个有为的业，全部超越了。所以说佛陀他是安住在他自己的本性呢，是安住在殊胜的法身当中。佛陀的殊胜的法身呢，他是就说是可以说是这个恒常不变的。所以说佛陀他自己来讲是恒常不变。那么但是要利益众生的话，要利益弟子的话，佛陀会示现色身。示现色身的时候呢，针对地上的菩萨，针对一地到十地的菩萨呢，佛陀会显现这个清净的报身。所以说这个清净的报身呢，它也是常住的，它是恒时的对于这个一地到十地的菩萨来宣讲这个正法，不间断的宣讲正法，是这样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这个是针对地上的菩萨，这个一般的人见不到。所以在入住论当中也是说，离细论者使人见，就是说这个报身呢，离开细论的证悟空性的这个一地以上的菩萨才能见佛报身，所以一般的人根本见不到佛报身。平常我们在唐卡当中见这个是报身像什么怎么样，其实这个只是一个表示而已这个是个表示。我们就说穿了这个天冠的，穿了这个13种报身服饰的，这个就是佛的报身。然后呢，穿了3袈裟的这种呢，就是披三法衣的，这个就是佛的化身，是这样的。那么只能够这样，对我们来讲呢，只能够这样去表示。但真正的这个佛的报身呢，一般的众生根本见不到。不要说是一般的众生见不到，连这个声闻和缘觉的阿罗汉，他们都见不到佛报身。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呢，就是说因为地上的菩萨嘛，他就说是他的也是获得了一些很多的自在。尤其是这些大地的菩萨们，他获得了这个十种自在当中寿命自在等等，所以他可以很长时间住世。所以说呢，佛陀的报身也是不会有这样一种像化身一样这么大的生灭的。而就是说化身呢，佛陀在这个在这个世间当中，在人间呢，主要是显现了化身形象。因为众生他自己的这个业啊，他就是有这个很明显的这种粗大的一种生死。他有降生啊，有生病啊，然后有这个死亡啊，所以说视现在众生面前的，视现在一般凡夫人面前的化身，他也会视现生老病死，是这样的。所以他是跟随这个不同的所化的根基，他有所化。佛陀自己呢，不需要去，佛陀自己他自己呢，安住在究竟的实相当中，不需要去做事业的时候，他自己法身常住就是这样的。然后如果要度化这个地上的菩萨呢，就显现报身。光明报身，然后要度化这些一般的这个众生的话，就是说具有业惑的这个业惑凡夫，要度化这样一种声闻和缘觉呢，那就显现这样一种化身形象。所以说这个化身形象呢，它是有这个生住灭的，它有生老病死的这样的事情。所以说呢，就是说佛陀呢，就是说是他在世间当中到底能够住世多久，并不是说佛陀只能够住世这么多81年，或者说是100岁，不是这样的。他主要是针对了这个时间段的众生，他实现了一个身相的度化我们。所以说他既然是在这个时间段实现了这样化身，他的这样一种种种的这样一种这个他的身高啊，或者他的这样一种事业啊，他的一种饮食习惯啊等等，他都是跟随众生当地的众生的一种习惯去实现的，是这样。所以说如果就是说是现这些这个和众生和当地的众生当时的众生很大很大的差别的话，没办法真正去度化众生。因为他要度化众生，他必须要到人群当中去，他必须要到众生当中去救度众生，才能够让众生产生一种亲近感，才能够让众生产生一种认同感，是这样。所以为什么现在的话，就是在末法时代的时候，在五浊世的时候呢，佛陀的化身他还是在世间当中在不断的在幻化，但是呢幻化的这个形象就不一样了。那么在2500多年前呢，世现的化身还是这个具有相好的 啊，十全十美的这样一种这个啊，直接显现实力是无畏的这样一种化身。那么现在的化身呢，就显现成一般的凡夫人的形象了，是这样的，也没有这些特殊的相好。可能有些这个有些上师们呢，就是说显现的很庄严一点啊，有些呢可能就显现的一般啊，是这样的，他的身高啊，他的这个相啊，他的样貌啊，都是一般的。所以是现在呢，主要是他的弟子他是具有什么福报，他的所化的众生具有什么福报。那么众生的福报所感召的这个化身呢，他就是相应于众生的这个福报根基去示现的。所以他有这样一种示现呢，也是这个跟随众生的所化，他要到弟子群当中去利益有情，他必须要这样示现。啊，所以说我们就说是这个佛陀他自己呢，就说是有灭度啊，或者有实现这些的话，他也是主要是针对众生的根基。那么，如果所化的这个众生根基的福报如果已没有了，或者他所化的众生他已没有了，佛陀就会入灭，啊，就是这样的，佛陀就会就是说实现这个入灭。所以，佛陀实现入灭呢，主要是针对所化的众生，啊，如果所化的众生的根基他已经没有了用尽了，或者所化的众生已经没有了，佛陀呢就他也不会再实现安住，他就会另外一种方式相应于其他的众生的福报，他显现另外一种形象来度化众生。他总而言之呢，他就是佛陀的事业是永远不会间断的，但是呢度化的形象它是不一样的。在整个从这个迦摄佛啊，就是说是这个入灭之后呢，然后在弥勒佛出世之前，这个时期的这个教主就是释迦牟尼佛。所以说呢，虽然在这个过程当中有很多很多的佛在度化众生，但是都不会示现导师的形象，都不会示现十二相成道的形象，都不会示现三十二相八随心好的形象。只有第四导师释迦牟尼佛，他会示现这样一种佛的形象成佛。其他的佛都显现菩萨，其他的佛显现成其他的形象的利益有情，他不会显现这个导师的形象，是这样。所以说为什么有些地方讲了，哎呀，一个教法当中只有一个导师。如果就是说一个教法当中有两个导师的话，有的时候就会就是不知道应该说不应该是听谁的，有的时候就会乱套，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在这个过程当中没有真正的这种示现啊，这样十二相成道或者汉地讲八相成道的这个佛陀来注视利益有情，这个是没有的。所以说呢，佛陀也会灭度。那么如果佛陀灭度之后呢，建七宝塔供养制，那么如果有其他的众生，他就说是这个建塔供养。那么当然这个建塔，佛陀灭度之后呢，会示现舍利啊，一定会示现舍利，每尊佛他都会啊留下舍利子，是这样。那么就是把这个舍利子装在这个塔当中，而且这个建塔的材料是什么，建塔的材料就是七宝塔啊，通过这个世间的七宝，就是金银啊、琉璃啊等等，像这样一种这个七宝来这个造塔，然后这个把舍利塔放在里面呢，就是说造成这个七宝塔。那么这个造成七宝塔，就是说是来对它的进行供养，那当然就它的福德就非常的大。那么因为就是说是在这个智慧品的注释当中啊，就引用好像是《成华经》当中的观点就讲了，如果以佛就是说舍利造的塔来进行供养的话，那么其实和供养真佛没有什么差别。因为就是说这个佛塔呢，它其实是代表佛的智慧，就是佛的身与意的代表当中呢是佛的意。那么这个佛的意呢，它其实就是佛智。所以当我们看到佛塔的时候，我们就要想，哦，这个就是佛在这儿利益有情，这是一尊佛在利益众生，这是一个佛的智慧的代表啊，这个是佛真正的一种佛的智慧。所以说我们看到佛塔的时候呢，啊，就顶礼啊、供养啊等等，这样一种功德很大。但是呢，这个里面有些时候呢，就是要分清楚，因为这个佛，因为这个塔嘛，在这个不同的地方呢，它也有不同的这个风俗，是这样的。所以说有些地方它虽然也有塔，但是这个是不是佛塔呢？这个不一定是佛塔。那么这个它虽然是一种佛塔的形象，在寺院当中的塔，但是这里面是不是佛的这种舍利的塔呢？或者说是有些一般的人和一般的高僧，他去世之后呢，把他的这样一种这些骨灰啊，把他的这些装在里面做塔。当然这里面高僧当中有些是成就的人，有些呢是凡夫人，是这样。所以说像这样的话，有的时候也要做区分的。甚至于有些就一般的人呢，他死了之后也有塔的。那么像这样的话，就说是去转绕啊，去供养啊，可能对他对我们自己也不会得到很大的福德，对这个就塔里面的这个曾经的主人来讲呢，也不会有得到很大的功德。所以此处我们要讲的主要是这个佛塔啊，是这样的，七宝佛塔供养。那么就是说这个是它的这个就是说是这个七宝塔是它的这个材料，然后呢这里面呢就是装的佛舍利，然后呢下面讲佛塔数等恒河沙，这个主要遍满佛土千俱子，这个主要是它的数量，不是造了一尊两尊塔，而是造了就犹如恒河沙数的这样一种塔的数量，遍满在整个佛土千俱子的佛土当中。它这个佛塔的数量是无量无边，非常非常多。那么就是如果我们圆一尊塔转绕供养的话，它可以得到很大的福德。那么它的这个数量越多， 那么供养他的这个佛塔的数量越多，他得到的这个功德也就越大，那肯定是这样的。这个就是一种这个自然规律，是这样。所以要遍满了这个佛土千俱子，色若无边，俱子刹尽其所住众有情。那么就是说是这个色若无边的这样一种这个俱子刹当中，所有的这个所住的一切有情啊，很多的众生，一切的众生唯以天花香涂香。那么就是说只是啊，他就只是以天人的这个花香涂香来进行供养，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天花呢，它当然就是说是众天人的福报很大，说他这个通过殊胜的天人的福报显现了这样花，它的这样一种香气，它这样一种这个种种的功德也远远超胜人间的这样一种这个鲜花的一个供品，是这样。只是以天花供养，只以天香供养，还有涂香，涂香就说是啊，涂抹在身上的。以前印度的话，它有这个身上涂抹这样一种这个啊，这个沉香的水呀、啊，或者说把这些香末涂在身上，它可以降温。有的时候它可以啊，它可以得到清凉；有的时候它可以就说是这个治病；有的时候它就说啊，身上涂抹之后发出香气的这样。所以说就把这个涂香呢涂抹在佛塔上面，然后以这个第一个香呢是熏香。就是我们点燃的这个啊熏香，它像这样把这个香呢来啊烧着之后的供养，涂香就涂抹在啊佛身上呢，涂抹在佛塔上面，这个涂香是这样。那么这个就是它的供品也是很殊胜的。然后它的这个膳食啊，膳食就是说以每天当中一天当中啊，就说是这个早上，然后呢就是白天和晚上膳食啊都来做供养，是这样的。那么就也就是说除了睡觉之外，可能就是说是这个都在供养啊，恒时不断的供养。然后劫或过彼，那么劫是怎么呢？不单单是一天两天呢、啊、它是在一个劫当中啊，一个劫的这样一种这个当中进行做供养的。所以它的这样一种这个它的这个它这个数量是非常长的啊，非常非常长，是吧？一个劫当中呢这样做供养。那么在有些在这个俱舍论当中啊，或者有些在前行当中，当然在前行当中也讲过这样一种劫，然后在这个俱舍论当中也讲过这个劫，是这样。那么像这样的话，就说是它一般来讲的话，就说是这个有时候从八万岁开始算，八万岁开始算的时候呢，就人数刚开始的时候是八万岁，当然有八万四千岁的说法，也有就是说无量岁的说法，但我们就取中间的八万岁。那八万岁的时候呢，就是说一百年减一岁啊，一百年减一岁，一百年减下来，一直减到人寿十岁，然后减到人寿十岁，就是说再从十岁一百年增一岁，一百年增一岁，增上去，像这样的话就是属于一个终结啊，是这样的。那么像这个终结，那么就是说这个然后呢就是说是二十个终结，有的说二十个终结啊，有的说四十个终结，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像这样的话就是属于这样一个大劫。啊，是这样的。那么就是二十个终劫，它就是一个成住坏空的这样一种这个一个劫。然后呢，有时候是成住坏空，有的时候是单独算中间的也有，是这样的。所以说不管怎么样呢，这个就是一个劫的时间，那时间是特别长的啊，在一个劫或者过彼啊，就是说已经超过了这样一种这个一个劫的时间，不间断的供养三十，就是说早上白天，然后就是晚上或者早上中午晚上都在不断的供养。那么这个功德是很大的，因为它所缘的是佛塔。这个是所缘呢，是这样一种佛陀的这种舍利的这个舍利塔，所以说它的功德是非常巨大的。它要比就是说一般的这样一种这个就说是这个什么，就说是这个对其他的一些人做一些慈善呐、做一些供养啊，它的功德要大很多。所以它的这个功德呢，就是不可思议啊。有的时候就讲供塔的功德经啊，转塔功德经当中都讲，所以这个就是说供养佛塔的功德是非常巨大的，不可思议的。这么长时间。以七宝来建造，然后就是说以最殊胜的这供品来供养，这个方面呢，它的这个功德很大很大。那么这个功德是不可思议啊。后面呢，就下面一个宋词，他就把这个语气转了一下。他虽然这个功德这么大，但是现在呢，我们对于余生导师之实力，佛母惊恨，就是说是能够出生导师就是亚牟尼佛为主的这样一种这个佛陀。他的这个实力啊，这实力当然我们就知道佛陀他的功德呢有实力啊，四无畏啊，有十八不共法、等等，这些都是属于佛陀的不共功德啊，是叫佛陀的不共功德。这方面就是讲的佛陀的实力等，像这样的。那么就是说对于具有实力的这样一种佛陀，有的就是说实力导师、实力佛陀，就是说佛陀具有这个十种力。其实这个十种力它的本性呢就是智慧啊，他的智慧，比如说能够知道啊，有处非处之力啊，有知业报之力啊，能够知道友情的根基啊等等，所以这些都是佛陀不共的。就是说这个处和非处，哪些是处，就是处就是正确的因果啊，非处就不正确的因果。比如说就是说他就是说放生一定能够得到功德，杀生一定有过失，这个叫处 啊，这个是正确的一种这个合理的一种因果的关系。那么如果有些外道有些凡夫人说啊，你杀生能够得到福德，是这样。比如说现在的有些地方，今天我也看到一个报道一个新闻，就现在这个尼泊尔他正在好像是在五年一次的祭祀他们的印度教的一种这个天神，是这样的。那为了就是说祭祀这个他们这个印度教的这个天神，他就说是好像就在这几天呢宰杀了25万头水牛。像这样他们就觉得把25万头水牛就在一天当中嘛，反正在这段时间当中就把25万头水牛宰杀了。宰杀之后呢，然后就把这些就供养天神，他就觉得如果把这些供养天神之后呢，他就可以得到很大的福德，是这样。那么如果这些就属于非畜啊，非畜，你杀生啊得到福德的这个情况是没有的，是这样的。所以他这个叫非畜。所以说佛陀对于畜和非畜完全了解啊，知道得很清楚。所以说佛陀就说啊，这个应做，这个不应做。这个就是所有的佛的实力当中的最主要的啊，这个就是知处非处之力。所以为什么就是佛陀宣讲的这些这个戒律啊，佛陀宣讲这样一种这个啊，这样一种因果的这个关系啊，现在呢我们就应该认真的去就是说去了解啊，去或者去这个遵循这个方面的话，就是说是佛陀的实力之一。当然除了这个之外呢，他还有一些这个什么，还有一些这个啊，还有一些就是说是这个业报，知业报之力，就是哦，你造了这个业啊，就是那个报啊，前面是畜和非畜嘛，那下面是业和报，然后呢就知道这些禅定啊，知道漏尽啊，或者知道这样众生的根基、众生的意乐等等，很多很多就是佛陀的实力啊，这些就是说是觉生导师的实力，佛母。那么什么是能够产生具有实力的导师呢？这个方面就是佛母经函，就是说是这个般若经，般若经就叫佛母，因为就是说是这个如果修学的般若。然后修学了般若之后呢，这个时候就可以成佛，菩萨就可以成佛。所以说这个经函呢，般若波罗蜜多就叫做佛母般若波罗蜜多，是这样的。那么对于这样一种经函呢，谁去善写啊？就是说抄写这个经函，抄写经函呢，以前都有这样一种传统，印度也有这个抄写经文的传统，是这样。那么在西藏藏地呢，以前也是有，因为以前的印刷术不发达嘛，他就说这些很多很多这样一种这个修行者的这样一种修法的仪轨啊，经说都是抄写的，它都是抄写的，所以像这样的。还有在这个汉地的话，以前也是有抄写的习惯。抄写的话，就是说是很多人书法家喜欢抄写《金刚经》啊，喜欢抄写《心经》啊，是这样的。还有一些就是说是佛弟子也是抄写这样一种《金刚经》，抄写《心经》，抄写很多很多的经，就是说是。在这个汉地当中，为什么有些地方说呢，就是说汉地其实这个汉地的众生他对般若波罗蜜多的因缘很深，他其实不管怎么样，他就说是这个抄写的这些当中啊，佛经当中其实最受欢迎的还是喜欢抄心经，还是喜欢抄金刚经，是这样的。他不懂是什么意思，他就是喜欢抄，就觉得这个抄写经啊，就心经啊，抄写金刚经啊，他就觉得就是说是这个很殊胜啊，他就觉得这个很好，是这样的。所以说像这样的，所以说这个般若波罗蜜多和汉地的这个众生的因缘还是很近的，是这样。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如果谁去抄写这样一种这个般若波罗蜜多，这个是功德很大。还有呢，就是说是这个懈怠啊，懈怠的话，就是把这个般若的经函带在身边。当然上次在这个注释当中讲的时候呢，当时的般若挂件还没有出来嘛。当时般若挂件还没有出来的时候呢，就上次就是说您把这个经书啊就带在自己身边。带在身边的意思并不是像解脱一样啊天天背在身上，是这样。他就说你如果就经常性的放在自己的这个家里面不要离开，然后如果要出门你就把这个经书带在包里面，就不要离开啊，走到哪个地方不要离开的意思。但后来呢，就是说般若挂件出来了嘛，般若挂件出来之后就可以佩戴在身上，不管什么时候呢都可以带在身上，是这样。所以这个叫懈怠啊，就相当于像我们的细节托一模一样的，是这样一种这个佩戴的方式了。所以这个就是懈怠这个般若。然后呢，就是说供奉，供奉的话就是把这个般若波罗蜜呢放在这样一种这个佛堂上面啊，比如说般若受诵也好，心经也好，还是说这个金刚经也好等等。像这样的话，这个般若波罗蜜多这样一种这个经函呢，放在佛堂上面去做供养啊，自己的供水啊，供香、供花、供灯等等，这样做这个供养，然后花涂香，对这些就是说以宣花啊，当然就我们也可以观想以天花等等，但是在人间当中呢，我们就说真正得到天花的这样一种这个就天人的花啊，像这样一种这个这样贡品的话是基本上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说我们就现在我们在外面可以买到的这些宣花，或者自己家里种的这些宣花等等啊，这些呢可以或者直接放在这个这个佛台前面也好，或者自己易换供养也好都可以。然后还有一些涂香来进行这个供养造塔啊，然后就是说如果对这些对这个般若波罗蜜多经函能够善写 且能够懈怠能够供奉的话，造塔供养扶不起。就是说造塔供养扶不起，并不是说造一尊塔，造一座塔的功德，和就是说你这个抄写一部心经的功德，或者啊或者懈怠波的受诵的功德，不是说这个，是说前面这个颂词，前面所讲两个颂词当中的，就以七宝建塔，然后呢这个塔的数量遍满恒河沙，然后呢就是说是这些啊众生呢，就是说是你去造这个塔的功德，你供养这个所有的众生供养佛塔的功德，这个就是把前面的这个所有的功德综合起来和下面这个比较。和下面这个比较，那么就是说是二者没办法相比，是这样的。所以说后面就是说，我们有的时候我们说抄写一个这样一种经典到底有什么功德，或者就是说我们去这个懈怠啊，我们去供养啊，它有什么功德，其实它功德太大了。这个是佛陀通过他的智慧观察到的，不是一个人随随便便讲的，所以他的功德特别的巨大。那么有的时候呢，就是佛陀也是告诫这样一种后代的弟子，如果说有些邪见深重的，有些福报啊，就说是比较浅薄的人，不要跟他们说这些很深深的经典，不要跟他们说这么很深深的这个功德，根本接受不了，怎么可能有这么大的功德啊？这个绝对不可能的，他就会很容易产生邪见，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我们说有些时候，有的时候我们也是以前学佛的时候啊，曾经中间的时候也会有一种想法，哎，还是祈祷佛陀老人家把功德缩小一点，然后说的太大了我们就接受不了了，到底是不是有这么大的功德，有的时候就觉得很难以就去啊，很难去思维。但是呢，我们难以思维是我们自己的事情，像我们自己的福报不够，我们的自己的智慧不够啊。就是说有些他就是说是世间的伟人也是这样，世间的这些人也是这样的，像这样的话他就说智慧很深的，他福报很大的，他也能够想到，他可以接受这些很多不可思议的东西。但是如果一个人呢，他的这个心量很小啊，他的智慧很狭隘啊，你跟他说很多很多事情，他根本就没办法了解，也没办法接受。所以说呢，在佛陀在经典当中所讲到这些不可思议的解脱利益，不可思议的这样一种功德，像一般的人福报小的人，他也根本没办法接受啊，他就觉得这个功德太大了，是这样的。这个功德怎么可能呢？好像是一个地方有一个一本书，我面前这本小册子，这本书啊，他如果去供养他，对他磕个头，给他供一个鲜花的功德，比前面所说的这个功德还要大。其实现在我们还没有专门去讲这个供塔的功德，如果我们就专门再去讲供塔的功德的话，那就觉得这个已经不可思议了。这个功德已经大得不得了了，是这样的。哦，现在我们就在摄众当中讲这么多的佛塔建造，然后这么长的时间当中用这么高级的供品来供养，他的福报这么大。然后下面讲的话，你对一个般若波罗蜜的精含，你去供养，你去善写，他前面的所有的功德加起来还没有他的功德大，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有的时候说啊，就是说不及他的这个十分之一、百分之一啊，就是说无量无边啊，就是说是这个句子分之一都没办法相比的。这个功德是非常巨大的，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我们要知道这个啊，对于般若波罗蜜多啊，就是说尤其在啊摄受后面还讲，谁手上得到这个，谁看到这个，谁学习这个，他其实已经离解脱不远了，是这样。所以说现在我们就说是这个还是有福报的人，他就能够遇到很啊遇到这个般若波罗蜜多，是这样的。所以能够遇到，能够在身上佩戴，能够供养，能够修学，这个方面其实都是福报很大的啊一种表现。但是呢，我们这种大福报的表现呢，不要让它停留在这个层次上面，要让它升级，是这样的。不能够满足哦，现在我已经遇到了，现在我身上已经佩戴了，现在我在学习了，不能够满足，还要进一步的去修学。所以刚开始讲的是供养，后面要讲修学。那么就是说是为什么他有这样一种这么大的差别呢？他的这个道理，他的原理到底在哪个地方呢？其实这个般若经函呢，它就是直接可以圆这个经函去这个读诵啊，去这个闻思的时候呢，它就可以了知这样一种意义。那么就是说，虽然就是说这个佛塔佛舍利呢，它也是佛的代表，佛智慧的代表，但是佛舍利本身，或者说这个佛塔本身，它没有具有一种能够开示的力量，它没有一个可以开示的力量，是这样的。但是这个般若波罗蜜多就可以开示，就是说你看这个经函的时候，哦，你就知道这里面所讲的空性是这样的。它就是我们就慢慢可以产生一个定解，然后一圆这个定解呢，这个产生之后，这个内心当中，其实我们要走进解脱的话，它其实就是说是这个越往内，他就说是这个越能够靠近解脱，是这样的。所以说外在的这个佛塔的舍利啊等等，我们去供养啊，去转扰它的功德很大，它也能够种下解脱的善根。但是呢，就是我们的转扰解脱的本身呢，它不能够在我们上面上产生一个定解。而就是我们要解脱的话，你看我们如果证悟空性， 他证要证悟啊，证悟一切万法的空性，比如说登地叫证悟空性，它来自于什么？它来自于修学空性，它来自于很正确的修学空性。那么这个很正确的修行空性，它就是证悟空性的一个静音呢，一个进取音，是这样的。所以修行空性的功德很大。然后呢，这个修学空性的它的静音来自于哪里呢？它修学空性的这个音来自于定解。啊，就是说对于空性的定解，然后这个空性的定解来自于什么呢？啊，来自于闻思这样一种这个啊般若波罗蜜多，所以说能够诠释这个意义的经典，它就成了一个静音了，它成了一个啊，它就成了一个能够解脱的静音。所以说如果它没有这个经函，我们就没办法圆这个经函去闻思啊，去闻思，然后产生定解，没有定解就没办法修，没有修就没办法证悟空性。是这样的，所以说真正要证悟空，要得到解脱的话，它必须要来自于不断的观修，不断的串习，而这个它的静音啊，就是来自于它的经函。所以经函呢，它这个般若的经函呢，它就是一种不共的力量，它这个不共的力量，它就能全具，它的所全就是意义。所以说呢，就是说虽然它本身呢，有的时候在讲这个般若的时候，它是属于文字般若啊，它是以文字般若是这样的，但是文字般若呢，它是它的所全意，它就在能全句当中。所以说呢，我们去圆它的能全句啊，它也是离解脱很近的，它离解脱非常近。它的这个，它就说般若经函离解脱的这个距离，要比佛塔离这个解脱的距离要近，啊是近。所以你圆它的功德就当然就越大，就圆越近的它功德越大。如果是能全句的所全意，你圆所全意的功德肯定比它能全句的功德要大，是这样的。你就是说。你是修行空性的功德肯定比产生定解的功德大，你证悟空性的功德肯定比你修行的功德空性功德大。这个方面就是一步一步的越接近内心实相，功德就越大。那么般若波罗蜜多它是诠释的什么？般若波罗蜜多是诠释的心性，般若波罗蜜是诠释的实相，是这样的。那么它的这个所诠的实相越殊胜，它的经函也就它的这个经函呢，能全句也就越殊胜，它也是有一个这个道理。也就是为什么，就是说密乘当中呢，就是它的这个我们圆密乘的经典呢，圆密乘的序部啊修法，如果我们去顶礼供养，它的功德也是更大的，原因也是这样的，因为它所全的意义呢，就是更加殊胜，是这样的。所以说它的这个能全的句啊、能够就是说承载能全句的这个经典呢，它也是更殊胜。所以说般若波罗蜜多它是直接诠释的是什么？直接诠释了万法的空性，万法空性就是万法的实相。所以它所全是万法实相，所以说你的能全句，那当然它就很殊胜。你圆它去散写啊，去这个系带啊，或者去供奉啊、顶礼啊，像这样的功德就超胜一般的善根，绝对超胜一般的善根，绝对超胜一般的功德，是这样。那么如果我们想呢，假如说我有了这个般若的这种，假如我有了这样一种般若的这样一种这个定解，我再去供它，那就另外一回事情，是这样的。这个地方我们没讲这些。啊，我没有说你的，我的如果在佛塔当中装般若经函怎么办？啊，如果就是我有这个般若的定解，我去供它怎么办？这就是另外一回事情了。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地方单单是指什么呢？就是说是这个佛塔，然后你没有这样一种定解的基础上，我就是去供佛，就是去供塔，就是去造塔，和我在这个状态当中我去供养经函，这样做比较。是吧？这样的比较的时候呢，供养这个般若波罗蜜多的功德就非常大了，是这样的。所以说现在呢，我们就说是这佛陀给我们开示的这些呢，我们要放在心上。我们一方面要知道，遇到这个般若经函，它是一个大福报的体现。然后呢，大福报体现之后，我们要利用这个福报。讲在那每天的话，就说是反正这个每天我们要抽时间要去顶礼般若波罗蜜多。然后我们以前看过什么呢？就是看过这个，大家有些人学习过这样一种这个前行呢。学习前行当中呢，有一个长提菩萨的公案。长提菩萨的公案当时是在这个法身菩萨面前，在法身菩萨面前求这个般若波罗蜜多。当时呢，在法身菩萨的宫殿当中，也是在这个珍宝函当中以上等的香供养这个般若波罗蜜多经函的。他也有大菩萨，他也有的，是这样。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般若波罗蜜多啊，他就说是这个就说是把它作为这个殊胜的供养的对象。他因为他是佛母。啊，他佛母经函是这样，所以说这个佛母经函呢，他就说是这个他所诠的意义是一切万法的究竟实相，一切众生要成为这个圣者，必须要依靠般若波罗蜜，一切的这样一种这个要成为这样一种声闻的圣者也好，要成为圆觉圣者也好，要成为这个菩萨这些大乘的圣者也好，要成佛也好，绝对都离不开般若波罗蜜多，是这样。所以说呢，就是它是一个非常非常殊胜的一种这个进取因。很殊胜的一种因缘的缘故，所以说缘他进行这个供养啊、定力啊，他的功能就很大。所以现在我们也算是我们的福报嘛，啊，不管怎么样也算是我们福报。其他的福报也许少一点，因为古代它印刷术虽然就说是可能是这个欠缺一点，但是它 但是以前的这些修行者呢，普遍来讲啊，普遍来讲他的这个根基还是要好一点，所以他们在圆这些般若在修学的时候啊，他们的信心在修学的时候也得到很多的这些感应啊，成就者有很多。但现在呢，我们这方面的福报欠缺了，但是呢，就是说得到般若经含的这个福报可能比较明显嘛，就很容易能够得到这些般若波罗蜜。有一些人就是说啊，这个经典太多了，哎，今天又是诵一本摄诵，明天又是诵一本摄诵，有的时候都有点烦了。但这个来讲的话，就这个其实有的时候我们不能够圆这个经典呢，就产生一种厌烦心，其实是要注意的。因为有的时候这个是它是很殊胜的对境嘛，你去供养它，你觉得它很珍惜，它会产生很大的福报。有如果有一种厌烦心，它也会产生很大的过患。它任何东西都是这样的，都是两面的啊，都是双面的。它的功德越大，反过来它的过失就越大。所以当我们有的时候觉得哦，这个很多了，我们就说也很欢喜啊，这个是代表佛的法身的，这个是代表究竟实相的。就是我虽然很多了，但是我不要产生这种厌烦心去拒绝。啊，不要产生厌烦心的拒绝。如果是产生厌烦心以后觉得很厌烦呢、啊，很讨厌啊，就看到这个经书都看着讨厌，这个就是不对了，是这样。所以我们还是要提醒一下，不管怎么说呢，就自己是很舒适，你可以拿到之后去转送给别人，或者就说是这个什么呢，或者就是说家里有，反正不要产生这个厌烦心啊，就应该有个正确的态度。这个方面呢，我们要了解这个供养的功德。随着这个供养的福德呢，功德很大。前面我们讲它的原理啊，原理就是说它是直接讲实相的。越了义的这个经典，它越靠近实相，越靠近实相，它的能权具如果去圆它的话，功德就越大了，是这样的。主要是从这个方面了解的。第二个科判呢是修学之功德啊，前面是这个就是供养，下面是修学。修学之功德分三：一、修学般若而生有寂安乐之地；二、修学般若舍利得供养等之地；三、修学般若成为超越其余善根般若蜜多之地。那么这个三个科判当中呢，第一个呢，修学般若而生有寂安乐，有是什么，寂是什么？那么就是说很多地方上师讲了有寂，那个有就是三有的意思啊，就是轮回；寂呢就是寂灭，就是指涅槃。所以说修学般若波罗蜜多呢，可以产生轮回的安乐，也可以产生就是出世间的这个解脱的安乐，这个叫而生。修学般若波罗蜜多之后，可以产生三有和寂灭、轮回和涅槃的这样一种殊胜的安乐。第二科判的意思呢是修学般若舍利得供养。那么这个断句怎么断句呢？修学般若然后就断句，然后舍利得供养。那么这个什么意思呢？修学般若舍利得供养，那么就是说这个舍利能够成为这样一种供养处，主要是因为修学般若的缘故。那么因为他修学了般若之后呢，最后就可以出生舍利，所以说修学的般若舍利，最后的舍利就可以得以供养。那么一般的人他就说死了之后烧掉这些骨头、这些骨灰，这些会不会成为供养处？这个不会成为供养处。虽然这个人们的风俗习惯当中啊，就是家人死了之后把他的骨灰啊，就放在一个放在一个墓当中，然后清明节去祭拜啊，也供花啊，也供香啊，有的是供鞭炮啊什么。像这些方面的话，它只是一个习俗而已。像这样，它不会这种骨灰呢，不会成为供养处。因为它没有般若的熏习。是这样，那么就佛陀的舍利啊，佛陀的舍利有的时候就是佛陀的舍利，佛陀遗骨，有的时候就佛陀的遗骨，有的时候就是佛陀的舍利。那么这个佛陀的舍利，它可以成为供养处的原因是什么啊？因为有般若的熏习的缘故，他因为修学了般若的缘故，舍利得供养。那么说修学般若这个断句，舍利得供养。那么如果不修学般若的，他的这个一般人的遗骨呢，根本没办法成为这种供养处，是这样。那么第三个科判的意思就是说，修学般若呢，就超越其他的善根啊，就是说其他的善根和般若的善根没法比啊，就是说，所以说修学般若的善根呢，就超越其他的一种修学的善根啊。第一个科判分二：一呢，宣说意义；二，全说其比喻。首先讲呢是这个宣说意义分二：一，产生寂灭安乐；二，产生有寂安乐之理。那么首先第一个呢，产生寂灭安乐。那么这个两个科判当中啊，一个是产生寂灭啊，第二是产生有寂安乐。是这样的，第一个是产生寂灭的安乐，然后就是说是这个寂灭的安乐，主要是寂灭痛苦啊，或寂灭这样一种烦恼啊，寂灭轮回啊等等，这个产生寂灭。第二个呢是产生有寂啊，有寂前面讲了一个是三有和寂灭，三有的安乐也是通过般若可以产生，然后呢就是说是寂灭的就解脱的安乐呢，也可以通过这样一种这个就修学般若而产生。所以这个是两个含义。那么第一个呢是产生寂灭安乐分二：一呢是产生一般寂灭安乐之理；第二是产生寂灭果位三世佛之理。那么就是这两个科判也容易理解啊，就是第一个科判是一般的寂灭安乐，是一般的寂灭安乐，就是说世间的这些痛苦。世间的忧愁苦痛苦，这个一般的寂灭，寂灭这些叫做一般的寂灭。然后呢，就是说是这个寂灭果位。那么这种果位这种寂灭就是叫做殊胜的寂灭了。它可以就是说产生这个殊胜的寂灭果位，就是说寂灭烦恼 寂灭这样一种种子习气，然后呢获得这样一种三世佛的这个道理。所以像这样的话，就说这是两种寂灭。首先第一种寂灭呢，是产生一般寂灭安乐之理，佛此般若大明咒能灭有情众忧苦。那么佛此般若大明咒，那么就是佛陀所宣讲的这个般若波罗蜜多的法门呢，这个方面呢其实就是这个大明咒啊。这个大明咒呢，有些时候我们认为咒呢它一定是啊，就现在我们念的这个嗡啊什么，就是说阿訇啊，或者这些方面的话，它一定有这些才成为啊就咒的。但其实这个咒它的这个从就是广泛的意义来讲的话，它的这个咒的意义可以很广。说此处呢，般若波罗蜜多它也是一个明咒，也是个大明咒。心经当中也是讲的话是大神咒、大明咒嘛，无上咒、无等等咒，是这样。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说这个里面也是一种咒。那么就是说是在这个，当然有些时候这个这个显宗的一些咒和密宗的一些咒啊，就是说是这个密宗也是有的时候也叫真言成啊，也是叫真言成。在这个光明藏论当中最后一品也是讲啊，也是讲密咒，那里面讲了很多很多关于密咒的这个书上的道理啊，有些这个学密法的道友正在学习或者说将要学习这个内容。那么在显宗当中也有一种这样一种殊胜的这个力量啊，这个方面叫做这个大明咒。所以有些人在显宗当中也修显宗的咒语，密宗有密宗的咒语，但是呢此处的整个般若波罗蜜多它就是一个咒。那么因为这样一种这个大明咒呢啊，在这个上当上师的著上面讲这个明咒的话，就说是这个明和知。像这样的话，明和知呢，它其实这个明嘛，大明，它就说这个明呢，它能够啊遣除痛苦，能够熄灭痛苦，这个叫做啊明咒啊。明咒的明咒它自己的这个意义啊，它就可以遣除各种忧苦的，熄灭各种痛苦的，这个叫明咒。所以说有的时候明咒啊、密咒啊、心咒啊，它有很多。像这样的话，就有些时候呢就说是意义差不多的理解，有的时候呢它就是这个明呢主要是这个明和知嘛，一个方面是这个明，明就是光明呢，知就是了知历史。光明其实有时候在佛法当中，在尤其是在了义的佛法当中讲的这个光明，它都不是一般的这个电灯光啊这些光的这个这种光，它的光明呢都是指这个智慧。它的智慧就是这个光明，光明就是智慧的一明，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它就是一个就是明啊，因为它就是这个智慧嘛，遣除无明，它叫明。那么第二个叫知啊，能够有一种了知啊，或者就是说一种这个证悟，这个叫知的意思。所以说般若波罗蜜多，它可以遣除，它是明和知嘛，它可以遣除众生相续当中各种各样的忧苦。所以说能灭有情众忧苦，有情的各种各样的忧苦呢，都可以灭掉。啊，都是可以遣除，都可以灭的。当然呢，在我们世间当中有各式各样的苦，那么就是说是这个众生都愿意离苦，众生都想要这个寂灭这样一种忧苦，那么就是为了寂灭这个忧苦呢，都在想各自的办法啊，就都在想各自的办法。就是说这些老鼠啊，还有这些就其他的这些蚊子啊，它也是到处去找吃的，想要遣除自己的饥饿的痛苦啊，想要遣除自己的一些忧愁啊等等。他们就是说有的时候找得到一些食物，找到一些食物呢，他也是能够熄灭他的忧苦啊，这个是从很浅层次的方式来熄灭忧苦。然后呢就是说是人当中呢也是在想各式各样办法来遣除自己的痛苦，是这样的。那么有些时候呢就说是这个有些人呢就说是肚子饿的时候啊，有些人他就说是这个，当然就绝大多数的人都是这样的。像这样的话，就有些人他自己是在这个很痛苦的时候，他就会去这个什么呢，去这个啊，去吸毒啊，去做这些啊，他就觉得啊，如果吸了毒他就觉得啊很安的，他就觉得遣除了自己内心的那种痛苦，是这样。有些人呢他就说是觉得啊，就退休之后啊，他就觉得很就是说什么呢，就是说很寂寞，或者就是说很难熬，这个时间很难打发，所以他就想怎么样遣除这个痛苦呢，就各式各样到处闲逛啊，或者说是跳一些广场舞啊，他就通过这样的方式就可以遣除自己的痛苦。这个也有啊，有些人就是沉迷于这样一种其他的这些娱乐麻将啊等等，这个他觉得能够遣除痛苦。但是平时一般的人来讲的话，肚子饿了他这个苦怎么遣除啊，就吃饭吃饱就可以了，然后就是说困了之后就睡觉，这个都是一种除苦的方法，全都是出苦的方法。但是这些都是一种表层，非常非常表层的一种出苦的方法。我们不能说这个没在出苦，众生没有为了出苦而努力再努力，但是他的这个智慧太有限了，他只能够在最粗浅的层次，通过最大的最就是说是最容易掌握的方法来遣除这个最粗浅的痛苦。除了这个之外就没办法了。所以说在这个之外呢，有些外道的修行者他已经不满足于这种出苦的方法了，他就开始寻求苦行，他就开始寻求禅定，他就安住在一种比较深的禅定当中。他安住在比较深的禅定当中的时候，他就解决很多痛苦。但这种安住禅定当中啊，安住在禅悦当中的这种安乐，这个遣除痛苦的方式呢，他也必定不是解脱之道， 他可以就暂时的熄灭这个分别啊，熄灭这样的痛苦。他安住在禅定当中的时候没有痛苦，是这样的，他安住在很细的乐当中，这个也是一种出苦的方法。他们也在寻找，他们也得到了，像这样的话也能够暂时的熄灭痛苦。还有一些人就是说小乘的行者，他也是就是说熄灭痛苦，他修无我空性啊等等，他可以从轮回当中啊，就是说解脱。大乘的菩萨们呢，他也是这个为了惜苦来修持这个大悲空性藏。修持大悲空性藏呢，这个时候就可以彻底的这个除苦，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苦啊，他就说是有这个就是说他的层次很多，除苦的这个方式呢，不同的人他也在不同的这个去这个寻找。不断的去追求，不断的去这个去探求，怎么样能够除苦？所以现在呢，很多人都是在想怎么样把这个痛苦消除掉呢？都在为此而努力。但是呢，能够找到真正除苦方法的人少之又少。那么他们因为不知道一切真正痛苦的根源来自于哪个地方，他没找到病源嘛？没找到根源，你怎么样能够彻底脱苦彻底的脱苦呢？所以说，就肚子饿，他的根源就是说没吃东西，他就找到了，找到之后他就觉得找到根源，他就去。搞点东西来吃，一下子这个苦就遣除掉了。但这个是个表层的因果，表层的苦果和表层的苦因，这个当然一般的人能够找到，但是深层次的就找不到。所以说有些外道呢，他就是他的思想更进一步，他就去寻找更深层次的一种苦因啊，更深层苦因，他就觉得哦，有很多的分别念，他就觉得这个是一个苦因，他说修禅定，安住在这样一种寂止当中，像这样的话就是这样的。然后就小乘的行者就觉得哦，有我的话，就说他是苦因，他就开始修无我空性。是这样，所以说就是说这方面都是在寻找苦因，但是最根本的这个二取执着啊，像大乘的菩萨才寻找到了一种苦因呢，他们没有找到，是这样的。小乘啊，就是说包括小乘以下的都没有找到，所以说就是说是大乘的菩萨的寻找到了，通过佛的一种这个开示啊，通过他自己的善根的陈述，他就知道了，其实一切的最痛苦的因就是实执啊，就是实执。那么就是要把这样一种这个。把这个一个通过实执引发的这样烦恼，通过烦恼引发的这个业，由业而引发的轮回，是这样的。所以说他就是说这一切表面的痛苦来自于哪里，他就是说开始一层一层的去寻找啊，越贪就越深啊，最后就通过佛的加持他自己的努力找到了啊，一切都是实执二取引发的。所以说如果要把这些整个轮回当中的苦都要灭掉的话，你只是在表层上去除苦是没有什么实际的用处，我们并不是说一点用都没有啊，没有什么真正根本上的用处是没有的。所以说现在我们为什么要学佛法，为什么要深层次学佛法呢？其实就首先要帮助我们找到这个病根，一些众生痛苦的因到底是什么。它有很多浅层次的苦因啊，也有这些中等层次的苦因，也有最细的苦因。只有把最细的苦因找到了，把它去掉，这个时候呢，所有的苦呢才能够根本的灭掉。否则你看，你只是把这个初层次的这个苦灭掉了，它的根还在这儿，它还不断的去延伸痛苦，不断延伸痛苦。所以说你就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永远就没完没了的就在这个初层次的痛苦上面去奋斗。所以说我们在学习空性之前，我们在学习佛法之前，基本上无始的轮回到现在都是在这个粗浅的层次灭苦因生苦因，灭苦因生苦因，就在这个上面去再去奔波啊。所以搞了半天，搞了这么长时间也没有什么用，是这样。所以说为什么要走解脱道？走解脱道其实就是把这个整个轮回灭掉，就把它真正的苦因灭掉。尤其是大乘的这些大乘的修法，它是真正的把这个整个实质的种子灭掉的一种殊胜的方法。所以必须要去学空性，学了空性之后要知道哦，一切万法都是无自性的，也都是空性的，的的确确呢，一切的这样一种众生也好，众生的这些都是没有本性可言，没有本体可言。他只有把这个找到了，然后呢就是觉着空性，通过这个空性的力量，就把他的这个执着，把这个真正的无明啊，把这个实执灭掉之后呢，那就成了一种连锁反应。他如果就是说无明这个实执灭掉了，实有的执着灭掉之后呢，啊，他就这些这个二取啊，然后这些这个烦恼啊，这些这个业啊，这些所有的轮回的这个现象啊，跟随就灭掉了，是这样，他不会再有存在的，因为他的根本已经灭掉之后呢，就不会再有。就好像这个，就好像一粒种子啊，一粒种子的话，它其实来源呢，它就说是这个，现在这粒种子的来源就来自于上一期的它自己的果实，上一期的果实来自于再上期的种子，是这样。它就说这个种子你要寻找它的源头，它就说是这个很长很长，基本上是找不到的，是这样。但是像这样的话，就说是我们在这个我们再往下走的时候呢，就是如果把它的香絮断掉了，像这样的话，把这个种子烧掉，把这个种子煮熟，把这个种子烧掉之后，它就不会再延伸它下面的一种香絮，是这样。所以说呢，就是说是这个，如果你没找它的源头，它还会这样延续下去，还会这样不断的生它的果，不断的生它的果。所以说呢，就是说是这个，我们现在 众生轮回啊，它也是这样一种这个状态。所以如果我们没有去找到它的一种这个源头的话，它还会不断的生根发芽，它还不断的延续下，因为每次我们都在培养它，我们都在培养它，我们给它创造这样一种这个土壤。所以这个种子它能够延续下来，它都是有它的土壤，它的因缘都具足了之后，它会延续下去的，是这样的。那么现在众生它其实就是这样的，它最深层次的这样一种我执啊，这个实执，它一直都存在，根本没有任何的因缘去威胁到它，没有威胁到它，它一直都存在。而且我们自己在不断轮回当中，我们在不断的培养它啊，每次的执着啊，它都在培养它，所以它的这个力量就一直保持的非常完整，它就不断的这样延续下去了。那么现在呢，我们要让它就是说不再延续的话，我们必须要什么呢？我们就必须要把它这样一种这个啊种子呢，要把它的空性啊，把它的空性呢，就说是这个。把它这个升起来，升起来之后呢，我们就可以就是说真正的这个灭掉这个苦的种子。所以说呢，佛陀这样一种这个般若波罗蜜多啊，它就是一个大明咒啊，大明咒就能够除苦，而且能够除掉苦因啊。这个原因呢，就是说是非常的清楚，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就是说是这个人灭有情，这个众忧苦啊，真正的把它的就是浅层次的苦也好，或真中层次的苦也好，还是说细微层次的苦也好，都能够灭掉的，就是这个空性。啊，就一切无所执，一切无所缘的这样空，安住在一切万法的究竟的离开细论的本性当中，这个就是一个力量最大的一种方式，除苦啊，最就是最彻底的啊，这样一种方法就是一个般若空性，是这样的。其他的这些修法，它都是能够有一种除苦的力量，就像前面我们分析的一样，就说是这个世间人有世间人的除苦的方法。啊，就是说是这些这个小乘修行者、小行者这个出苦的方法，大乘修行者当中呢，也有一些暂时的出苦方法，有一些究竟的出苦方法。但是不管怎么样，反正就是说是最了义的经典当中讲到般若波罗蜜多，这个就是最根本的啊，这个最彻底的那个拔苦的一种方式，因为它可以把这样一种这个烦恼障和所执障的这样一种这个根本呢完全灭掉。完全灭掉之后呢，你可以安住在这个殊胜的实相当中，这个时候就可以产生这个寂灭。所以说，就是说一般的这个寂灭。啊，能够就是说寂灭这样一种痛苦，产生安乐呢，就是般若波罗蜜多。所以说这个也是一种大明咒嘛，这个意思呢就是非常的清楚了。当然，他是在这个注释当中也讲到了这样一种这个，就说是这个四个阶段啊，就引用了《杂汉经》当中呢，就是说四个阶段啊，宣讲苦集灭道的这个来让众生解脱的道理，这个我们要好好看一看。像这样的，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如果了知了这些之后呢，在我们修行的这个过程当中啊，就可以就可以很好的去这个针对我们的修行去就怎么说呢，就是说去下这个功夫去做一些很具有针对性的修行。第二个科判呢，是产生寂灭果位三世佛之理方二，一成为过去现在佛母之理，二是成为未来佛母之理。那么这个说是分了两个，一个是成为过去现在和成为未来，其实呢就是说综合起来就是说是三世佛都是以般若波罗蜜多而成就的。那么就是说是没有般若波罗蜜多了，就没有办法成就这样一种这个佛果。所以这个第一个科判就说是过去佛和现在的佛都是依靠般若波罗蜜多成就，是这样。那么宋子当中讲了啊，过去十方世间护学此明咒成药王。那么就说是这个过去的就说是这个过去的和现在的这个十方世间的护主，十方呢，那我们也知道了，从这个现在我们的这样一种方位来讲的话，就东南西北，然后呢东南东北西南西北，这个就是说四方四域，然后再加上下，相当的话就是十方。那么十方呢，就是世间护主嘛，世间护主就是整个世间的佛陀，佛陀的话就是世间的护主。那么就十方世界当中的佛啊，就是说其实上就是说所有的佛的意思啊，一个都不没有例外的，所有的佛都是学此明咒，都是通过学习修学这样般若波罗蜜多的这样一种这个大明咒呢，之后呢成为这个药王的啊，药王呢当然就是这个佛陀，因为佛陀能够善巧的治愈众生的身心二病，这样呢可以治愈众生的身心二病。那么众生的身体的这个病呢，佛陀也可以治疗。那么因为佛陀是遍知。佛陀是遍知的话，就说是只不过佛陀他没有在成佛之后呢，以这样一种行医的形象出现的世间。在我们的印象当中呢，佛陀都是不断的去在讲经说法啊，怎么怎么样，其实就说明呢，就是在佛陀的很多很多事业当中，佛陀他是以讲经说法来作为他主要的事业啊，主要的事业就是讲经说法。因为只有讲经说法才能够让众生知道取舍啊，知道取舍。虽然当时众生的根基可能很利，不一定要佛陀讲这么多经，但是呢，如果当时佛陀不讲这么多经，那么我们就完全没有办法了，是这样的。所以说，现在的佛陀他当时讲法，一方面是针对当时的众生呢，也需要通过 阵法来进行调伏，一方面也给后代的这些修学者，给这些这个后世的这些修学者留下很多很多修行的教研啊。如果没有这些很多教研的话，很多的烦恼也根本没法对治，是这样。所以说，我们就说呢，这个佛陀他是辩智嘛，所以说要成为一个最好的良医，这个没有任何问题。他就说辩智，他知道任何一种药能对治这样众生的疾病的情况。佛陀是辩智的话，也很清楚众生的病灶到底哪里，就身体的病灶，最深层的病灶到底在哪里，你什么药就可以马上取除掉他的病，这个也完全懂得，完全通达的，是这样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说就通过佛陀的智慧来讲的话，完完全全可以成为一个最殊胜的一种就是说这个世间的医王，要这个最好的医生，这个可以成就的。然后呢，就从这个治众生的身体病来讲的话，佛陀也非常非常的善巧，是这样的。然后呢，就说是这个，然后就说是在这个，在这个有些经典当中呢，就说当时有一个最好的医生叫这个释婆嘛，奇婆嘛，释婆，是这样的。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他就说很有一段时间显得很傲慢，他觉得就我的医术是现在最好的，像显现上呢，好像佛陀都不如我一样，因为佛陀可能是有的时候显现生病了让他去开药，他就觉得他是怎么了不得。那么佛陀为了打破他的傲慢呢，就把他带到这个，就给他就带到雪山当中，就给他吃很多很多药，他都不知道。然后佛陀说这个是什么药，他可以治什么什么病啊等等。像这样的话，就是说完完全全通过这个方式调伏他的傲慢啊，是这样。所以说呢，佛陀他如果愿意成为一个最好的医生的话，可以。但是呢，这个能够治疗众生的身体的病，他只是一试而已。像这样的话，就是说你把你的病治好了，如果你没有内心当中的烦恼没有调伏，你不知道因果取舍的道理的话，你下世还会有病，因为病根还在的话，你的贪嗔痴没有就是说是去除的话，它还会显现这个疾病的，下一世再显现个身体，又显现个身体的病。所以佛陀没有以这方面的事业为主，像这样佛陀只是示现了，偶尔示现一下佛陀精通一切药理和这样一种看病的这样一种这个道理。所以说佛陀善医众生的身体的病，这个并不是没有根据的啊，这个是在经典当中讲了很多，从道理上也是一样的嘛，道理上也很容易了解。佛陀是辩智啊，辩智的话，有什么样的一种医学不能通达的，有什么样的药不知道在哪里，或者他的这个药治疗什么病的情况，绝对不可能没有啊。就像这样的话，就一定是可以知道的。但是佛陀没有这样示现，有他有原因。然后呢，第二个呢，佛陀能够善巧的这个治疗众生的心病，这个是最重要的。是啊，虽然现在有很多就是说心理学的医生呢，还是或者说就能够帮助众生解决问题的这样一种这个就是说心理学的这样很多医生，但是这些很多心理学的医生呢，他也没有办法真实的就是说解决到众生的很多问题啊，有些问题可以解决，我们也不能否认。但是呢，真正的就是完全把这个众生的这样心理的问题搞清楚，或者把它完全治愈的话，这个非常非常困难的，是这样。但是佛陀他并不是现在意义上的一种心理学的医生，佛陀真正能够把众生的内心啊完全调伏掉。把众生的烦恼，把众生的贪嗔痴，把众生的实质完全那个调伏掉，所以像在那佛陀也能够善巧的医治众生的这个心病，啊，众生的这样一种新的病啊，像那也可以完全的这个医治。好，所以说呢，就是说从这个方面来观察的时候呢，佛陀的这样一种这个这样一种这个功德，他的智慧呢不可思议，所以说佛陀也可以治众生的身体的病，也可以治疗佛陀的心的病。那么这一切的功德来自于什么？这一切的功德来自于这样般若波罗蜜多。所以说佛陀是药王啊，佛陀是医王，佛陀是药王，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是这个所有的这些流转轮回的根源啊，他这个最重的疾病来自于，反正就是从医学的，有些从这个佛教的医学的角度来讲呢，所有的病都来自于贪嗔痴，都是贪嗔痴引发的，贪嗔痴引发这样一种这各式各样的疾病。所以说呢，如果没有把这个贪嗔痴这个根本打掉的话，他就说通过贪嗔痴他还会显现很多的这些烦恼，通过烦恼也开始造业，所以说很多都是通过这个业而显现的这样疾病。那么如果说内心很清净就是说有的时候呢，众生的这个众生的这个整个的根本上的这个业没有清净，但是呢如果造了一些很殊胜的善业的话，它也会显现在很长时间当中没有什么疾病。以前在咸鱼经当中也是讲咸鱼经哪个经呢，也是讲过，就有一个人呢，他曾经在一世当中救过一个人，有一个因为他的人，因为他的这个帮助的话没有死掉他本来被判死刑的，但是通过他自己的能力把他解救出来了。解救出来之后，那个被解救的人他最后就对轮回升起了厌离心，他修道成为圆觉，是这样。那么就他通过这样一种解救众生生命的这样一种功德他在经典当中描述的是在九十一劫当中没有任何病，什么病都没有，是这样的。所以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九十一个劫当中不会生病的，这个是非常非常罕见的。现在我们说精神当中有一个人 一生当中没有生病，我们就觉得很稀有，他是这样的。但是就他是很长时间都没有生病，而且后面他最后一次想要出家的时候呢，他就父母不允许他出家，他就想自杀嘛，通过很多方法就死不了啊。反正就是说，他因为以前他造过这个善根，而且从另外角度来讲，他也是最后生、最后游者，所以他怎么样他就没办法，就是有的时候呢就是说是想要跳崖，有的时候是想要跳河就服毒什么都没办法死，是这样。最后他就想要死的话，他就去专门去这个违背国法，然后就说是国王亲自拉弓射箭，想要把他射死，但最后呢就是这个箭不但没有射死他，反而这个箭返回来了，返回来朝国王这个地方来了，所以他非常害怕啊。最后他就说是什么原因他一定要死呢，就说我想出家，但是就是说不同意啊。他那时候出家方便，他就说我跟你父母讲一下就可以了，所以最后通过他的这国王的帮助，他出家最后证悟阿罗汉果。所以说他就是说这些功德啊，其实来讲是这个不可思议的，很大很大的事情。所以说就是说是有些时候呢，我们在短期当中，他虽然从根本上没有断掉这样一种这个就是说生病啊等等的这样一种根本，但是他短期的一些善念，他也可以显现这么大的功效。何况就是说真正把他的病根断掉了，病根断掉之后呢，永远不会再有这样一种疾病的发生，除了有必要啊。如果有必要在世间当中救度众人的时候呢，就视线这个生到病死啊，让这些弟子让众生产生这样一种这个就是说修道的心啊，或者说要让弟子修一些殊胜，修一些善法的话，有些时候呢，佛陀也会视线生病的啊。比如说佛陀在世的时候视线背痛啊，也是视线这样一种脚被这个刺扎掉了的。像这样每一次生病的时候都有一个因缘，佛陀在讲这个因缘的时候都会把很多很多的众生引导在善道当中，是这样。那么在现在也是一样，很多上师啊，很多这些大德生病，按理来讲他已经成就殊胜的果位的时候是绝对不可能有病的，但是视线生病了之后呢，就他对他有信心的弟子啊，就看到上师生病了，他就很操心，是这样。很操心之后呢，当然他这个心是清净心啊，他源自自己的上师产生这样一种操心的心，本身也有很大的利益，很大的福德，也离上师很近嘛，他对解脱本身来讲也有利益。再加上呢，有的时候就说是如果是上师生病啊，有的时候需要放生他就很积极啊，就为了上师的事情不管怎么样都要去做，他就会很欢喜的去做这个放生的事情。其实就这个方面做的时候，他认为是我这样做是上师得了利，但是其实他就这样做的时候，他自己当下得到很大的利益了，他自己得到很大的利益，然后呢就是所放的众生也得到很大的利益。如果没有这样视线的话，众生就少了一个去做善法的一种理由啊，他动力就少一个。虽然他也愿意放，但是呢这种心理是很迫切的啊。法王瑞宝以前视线生病的时候，也是很多地方就说去放生，很多就是说大家都是非常心很专注啊，心很真诚，是这样。他不并不是说我去放生，今天好像去耍一耍，反正待家里待长时间长了，出去走一走，散散心啊，顺便放放生，耍一耍，旅游旅游。这个心态呢，他就是虽然放生也有功德，但他的心呢就没那么纯真了，是这样的。但是如果说给上师放生，他就是心就非常专注，这种很专注的心、很真诚的心去放生，他的利益很大。说这种发心推动的这个放生，有的时候是其他的这个因缘没办法推动的，没办法就是说是这个形成的。说这个也有，还有就是说念咒啊、念经啊，就是说你必须要为了上师健康，你必须要念很多的心咒，念很多的这样一种仪轨，大家也是很真诚的去念啊。这个是呢，就是害怕失去上师嘛啊。像这样的话，他就很真诚的念，这种很真诚的念的这种利益也是很大的。他和其他的散乱的心境念啊，无所谓的心境念，这个完全不一样，是这样。所以说如果他有必要呢，他也会这样视线。但如果他自己来讲的话，就说是绝对不会有，因为他的种子已经灭尽了。种子灭尽之后呢，他不会再有这样一种情况出现。所以说呢，我们就说这样一种一切的来源，它来自于般若波罗蜜多啊。这方面我们也是要必须要了解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说是佛陀过去现在的佛通过这个般若波罗蜜多成佛的。那第二个科判呢，是成为未来佛母之理啊，就是说以后要成佛的话，也是要修学这个。那么当然我们就说现在已经成佛的，对吧，释迦牟尼佛啊、阿弥陀佛啊，过去已经成佛了，像燃灯佛啊等等，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他们都是修学般若波罗蜜多。那么现在的未来的佛，或者换个角度来讲，我们要成佛，我们是未来佛，如果我们要成佛我们怎么办啊？一样的道理，还是修学这个。过去的佛修学般若波罗蜜多成佛的，未来的佛也是修学般若波罗蜜多成佛的。所以说其实把这个放在我们身上，我们是未来一定要成佛，无论如何一定要成佛的。那么我们未来一定要成佛，我们通过什么成佛？所以说虽然有的时候说未来必定要成佛，有些人呢，他就说去寺院去烧烧香，他寺院去磕个头，他也是未来要成佛，因为已经种下这个善根了。他就有些不信佛的人抄一遍心经，抄一遍金刚经，他也是未来成佛，已经种下善根了。但是呢， 怎么样快速成佛，怎么样能够找到一个真正的能够迅速成佛的方便啊，这个就必须要来修学般若波罗蜜多。所以说他修学般若波罗蜜多就是很快的，他就说是成佛的正道啊，前面是几个缘啊，现在是真正的修学了，这个时候它的性质是不一样的，性质不一样。我们就是说这样一种这个善根它也有深浅啊，因缘有深浅，是这样。有时候我们说就是以前我们和佛有缘，为什么现在没解脱呢？有的时候我们说我们和上师有缘，为什么现在没解脱呢？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这个缘有深有浅的，有些时候这个缘呢可能只是让你遇到上师的缘，只是让你遇到般若的缘啊，这个缘呢只是仅此而已。所以遇到之后你可能就哦见了面了，磕个头供养供养，这个时候呢就是说是最后就不修学，这个缘就比较浅。有的时候这个缘呢就深一点啊，就是说是愿意一直学法做皈依啊，然后愿意听法，有些时候呢就听完之后呢他还愿意去修学，而且对上师有信心，这样就猛烈祈祷，这个因缘有深有浅的。所以因缘有深有浅，他得到的利益也不一样。所以说我们说遇到般若波罗蜜多这样的话，它也是总的来讲，你只要遇到了，你不管你抄一遍也好，你看到一遍也好，只要你遇到了，你一定会很快成就。但是这个很快的意思就是还是针对于这个整个无始的，就是无终的轮回，就如果你不遇到这个的话，你流转的时间那是看不到边的，根本就没有边际。但是你遇到之后呢，你比这个没有边际的这个轮回来讲，你啊，反正已经很近了啊，已经可以说已经种下了这个种子了。但是在这个当中啊，就在这个距离当中，我们还要很快的成就，那就必须要修学，修学需要就是说是正确的去修学这样一种这个成佛之道，这个时候才可以很快的解脱。所以说我们不能够满足，为什么前面我们讲不能够满足于啊，我已经身上挂了般若色诵了，每天在就说怎么怎么样，不能满足这个，还在这个基础上要进一步的去这个修学，是这样的。那么这个怎么安立的呢？行利他心怀啊，行利心怀慈悲行，学此明咒至正觉。那么就是说是我们要成为我们要未来要成佛，就是我们现在发心，我们想要很快成佛的话，它也需要具有这样一个般若波罗蜜多。当然，在这两句当中啊，它主要也是通过两个侧面，一个是这个一个是大悲，一个是智慧。那么，其实这两句当中也是讲到了这个整个大乘的核心，整个大乘的核心一个是智，一个是悲嘛，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大乘上师也是经常提到说，整个大乘它就归纳在两个字当中，一个是智，一个是悲。所以现在就是说是这个就是说这个自卑啊，像这样的话就是说都是有这样一种这个有这个特殊的含义的。所以第一个呢，行利他心啊，行利心怀慈悲行，行利心其实首先我们要发起一个利他的心，然后呢发起了利他心之后呢，要行持这个慈悲的行为，其实这个呢都可以归摄在大悲当中啊，大悲菩提心当中，一定要升起一个大悲菩提心，是这样。因为就是说不管怎么样呢，阿底亚尊者也是讲过，像这样的话内外道以皈依别嘛，像这样内道外道以什么来做区别呢？那做皈依啊，有皈依就是内道，没皈依外道，大小乘以发心别，就大乘和小乘以发菩提心来作为区别。那么就是说发菩提心的就大乘，不发菩提心是小乘，是这样的。所以说首先我们要成为大乘，因为成佛果嘛，它是大乘的果，所以说我们要成为大乘的果，首先要成为一个大乘的行者。那么怎么样成为大乘行者呢？发菩提心，就是此处说的行利心怀就是说是慈悲行，我们要就是说是发起这个利他心，要发起这个要怀这个慈悲去行持一切的善法，所以这个呢让我们成为一种大乘行者。然后学此明咒，在这个基础上呢要学此明咒，这个明咒就是般若波罗蜜。那么学习这样般若波罗蜜多的话，智正觉，有了这个智慧之后呢，两种因素合起来就可以证悟殊胜的这个佛果啊，和证悟殊胜佛果。所以其实来讲的话，这两种啊都不能离开的啊，就是说智慧和大悲都不能离开。如果只有悲心啊，只有大悲，然后没有空性的话，那么这种大悲呢就成为一种束缚啊，它本身一种束缚的轮回当中没办法解脱。因为你的悲心很强烈，但是你没有这个，你悲心很强烈，比如说我要为了利益众生我要成佛，为了利益众生我要成佛的话，这个时候都是如果没有空性的摄持的话，它都变成实有的执着了啊，众生也是实有的，我也是实有的，佛也是实有的，它就落在这个实执当中，所以这种实执就成为一种束缚，就没办法真正的获得解脱。那么如果只有空性呢，没有悲心，假如说没有悲心的话，那么你这个空性没办法成为大乘，没有成为大乘的这个可能性。说没有办法成为大乘的话，你怎么样成为佛果呢？因为佛果是大乘的果，所以说如果你没有成为大乘的话，你没有办法真正的成佛，你的这个空性呢没有这个大悲摄受的话，也没有办法成为真正的一种这个这样一种大乘的因啊，菩萨的菩提的因，是这样。所以说两种这个因素合起来之后，就会成为真实的一种大乘的这个修行的因， 他的这样一种真正就是说大乘修行的这样一种殊胜的妙道，这个方面才可以真实的这个具有，是这样的。当然在里面讲的时候呢，我们还是要分主次，虽然两个都是重要的，但是两个都同时存在的基础上，般若蜜多它会成为一种最主要的一种因素，因为它直接可以断烦恼的，直接可以断除烦恼障所执障的，就是这样一种这个殊胜的这样一种这个空性。当然我们也不是说是只是有空性强调空性的时候悲心就不就说可以不要了，并不是这个意思。所以说呢就妙法门就在这个中观庄严论注释当中也是提到过，大乘上善里面也提到过，是这样。其实呢就是说是这个众生的根基有两种，一种根基呢首先生大悲再生空性智。那么就是说首先生大悲呢，他就是说首先观察众生的痛苦当然观察众生痛苦之前首先观察自己的痛苦。这个是一定有一个这样一种这个有一个因果递进关系的。那么首先呢就是自己观察轮回的痛苦，比如说我们在修四加行的时候，我们就观察轮回痛苦。观察轮回痛苦的时候就知道轮回当中的种种的苦就是说是三恶趣是这种苦三善趣是那种苦，然后把他的苦仔仔细细的观修。仔仔细的观修之后不单是了解一定要观修，你内心当中一定要产生这种很强烈的感觉太苦了，一定要解脱，是这样。那么他在自己的内心当中产生了一个很强烈的这种痛苦的感觉之后呢，他就开始这个把这个痛苦就开始圆众生的像我这样一种这个痛苦这样子轮回当中折磨众生的话，我这么想解脱他，其实众生其他众生也是一样的。所以他有这个基础之后呢，他要圆众生离苦，他就有很强大的一种动力，他就很真诚，因为他自己真实体会到了这个有解脱的必要性的，所以他自己圆众生的时候呢，他就更真诚了。所以他就圆了众生的痛苦之后呢，他就开始怎么样就说是这个让众生离苦呢就是让众生离苦的话，一定要这个一定要成佛，一定要解脱，一定要成佛才行。那么就是说要成佛的话怎么办呢？谁去引导他？那我要引导他。那么我要引导他呢，我必须要成佛。他这个时候就要发起一个成佛的心。那么成佛的话怎么样才能成佛？那么成佛的障碍是什么？成佛的障碍呢主要就是这个所执障和烦恼障，是这样。所以说要烦恼障所执障要断掉之后呢，才可以这个成就圣果，成就佛果。那么这个断除障碍的方法是什么呢？断除障碍的方法，那当然就是这个就是说人我空性和法我空性。因为就是说以前我们再来讲过这个问题就是说所执障它的因是什么？所执障的因就是法执、法我执。那么烦恼障的因是人我执。那么所以说呢，就是说对峙法执的这样一种这个直接对峙，就是这个法无我空性。然后对峙人我执的这个对峙呢，就说是人我空性。所以说，通过人物我对峙人执。人执断掉之后呢，烦恼障断，然后就通过法物空性对治法执，法执一断呢，所执障断，是这样。所以说他两种障一断之后就会成佛。所以他就说我要成佛的话，一定要修空性。所以他首先生悲心，再引发空性，是这样的。然后或者另外一种根基呢，就是先就是说是先产生空性的一种见解，然后再引发悲心。他有些人他就是这个什么呢？他就是对于空性他就比较相应他就观察空性，观察空性自己也是空性的。一切都是空性的，就是世间也是空性的，痛苦也是空性的，其实一切都是空性，它就是一种涅槃的状态。他就是说了知这个之后呢，他对空性有了知之后呢他就会对众生产生一个很强烈的悲心。一切万法本来是这样空性的，但是众生以实执没办法了知，所以他就开始流转轮回。其实他观察的时候呢，这一切的流转，这一切痛苦都是可以避免的，本来就是不存在的，所以众生的流转的痛苦都是没有任何意义的。他就是了知这一点之后呢，就开始生大悲了。我一定要让众生也觉悟这个问题。那么就是说，要让众生觉悟，我首先必须要证悟，我要证悟才能够让众生证悟。所以他通过这样空性呢，就产生了悲心。他不管是说先以悲心引发空性也好，还是先以空性引发悲心也好，最后呢，他的这个空性和大悲都要双运，都要双运之后呢，他才会成为一个圆满的因，是这样。他成为一个圆满的因。当然如果等到初地之后他就说在证悟空性的时候他的无缘大悲也产生了。但那种大悲和那种空性是用我们世间话来讲就更高档的一种这个大悲和空性的。它和现在我们修的这种大悲空性不一样。现在我们只是通过一种分别心造作的方式来就是说修大悲修空性这样的。那么证悟空性之后一地菩萨以后呢，他那种证悟空性是正义菩提心。然后他那种大悲是无缘大悲心。所以他都是这个很清净的。 那个时候呢就是可以双运。所以说这个在之前呢虽然就说都有不同的根基啊，但是呢两种都是需要的。只不过呢有些时候呢就是说为了就是说这佛菩萨们为了让我们悲心能够引发起来的话，就告诉我们悲心的重要，就是很多很多强调悲心，强调悲心。就在广论当中也是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空性呢它成了一种像这个母亲一样的，然后呢就是说大悲呢像父亲一样的，是这样的。那么如果你这样的话，一般来讲世间的印度的规矩是这样的，可能藏地就是说是这个印度啊藏地和汉地都是一样的。像这样的话你的这个你的种性呢很多时候都是跟随父亲的嘛，像在跟随父亲的是这样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它是这样一种空性都是共同的，反正小乘也是这种空性，大乘这种空性。但是你凭什么来成为小乘和大乘，就是因为它的这个大悲。大悲像那父亲的种子一样，是这样。所以说像这样的话你有大悲好了你就是大乘啊，如果你是这个没有大悲你是小乘，但是空性都是一样共同的因。它有些时候呢也是强调这个让我们就是升起进入大乘的这样一种这个大乘的这样意乐呢，也要讲这个大悲重要。但有的时候呢大悲心升起来之后也要给我们讲空性重要，但其实我们要讲两个都是很重要的。那么如果我们缺少了一个智慧缺少了也不行啊，大悲缺少了也不行。所以说我们在修大悲的同时要修空性，修空性的同时要修大悲。只有大悲和空性都是双运的时候呢这个时候才是一个登地的圆满的因成佛的圆满的因这个方面是很重要的。所以说也是告诉我们不要偏废两个因都是不要偏废的。下面我们讲第二个科判呢，是生有寂安乐之地。那么就产生有寂安乐，有就是三有嘛，寂就是寂灭涅槃。那么就是说怎么样产生呢宋子当中讲，当知有为无为乐，一切安乐由此生。那么就是说是应该了知那么有为法的快乐和无为法的快乐，一切的安乐呢由此，此就是般若波罗蜜多，都是因为都是由这个般若波罗蜜多而产生的。也就是说没有这样般若波罗蜜多的话，没有办法产生这个轮回的，就是说有就是这个轮回的嘛，主要是有为法的一种快乐。然后呢就是说是这个无为快乐呢，主要就是讲这个属于这个涅槃法的解脱方面的一种快乐，是这样的。所以说像这样因为就是说是有为嘛，它就是属于这样一种具有生住灭的，它的这个因呢是属于这个有为的因，或者属于有为的因。那么它这个无为的这个果呢，它主要是空性的，空性它本来就是这个没有这样一种生住灭的，所以它通过空性的因而引发了这样一种安乐呢，就属于这个无为法的快乐。这个无为法的快乐在此处呢，就是代表涅槃，因为这个整个涅槃本身那是无为法。在小乘当中也是说是这个觉者灭无为，觉者灭无为其实也是讲这个小乘当中的讲这个是一种涅槃的状态。那么在大乘当中的话也是讲这个证悟空性，它也是一种这个这个无为法。然后呢就说是这个如来藏宗当中的话，就三藏法轮当中这个真正的如来藏的本性它也是一个大无为法，是这样的。所以说此处的无为法呢，它不是在这个不是在有些这个不了一的这个世俗地当中所讲到这个无为它有的受那种这个无为法，它只是说观待有为法，因为有为法它有生住灭，没有生住灭的就是无为法。比如说虚空啊、死女儿啊，这些无为法呢，其实就是它在这个就是在这个世间当中是这个假立的、不存在的。但此处的无为，它就是指涅槃啊，是这样。所以说有为法的快乐呢，是因为般若波罗蜜多。那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就是我们修学般若波罗蜜多本来就有福德。他就是说前面我们说你只是原这样般若波罗蜜的金函，你如果去供养善行的话，他的功德早就远远超胜于建那么多佛塔供养的功德了。所以说这些福德都在这儿，他一定会引发他的这个安乐的，他也会一定会引发安乐，是这样。所以说我们只是原他的经典去这样供养恭敬的话，他都这样，何况我们去修学呢，观修空性啊，修学空性，闻思空性。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觉得听闻这样一种这个佛法好像是浪费时间，有些人就是有这个观点，他就觉得只是打坐，只是去哪个某某地方去实修，他就觉得这个才是真正的修行。然后在这闻思呢好像就没有什么，好像是浪费时间一样。好像我就说怎么办，现在就是我都就是多大了，我还没有实修，我天天在听法，好像就是说是死了怎么办。他就觉得这个好像是在浪费时间一样，但是呢这个绝对是个错误的，这个绝对不在浪费时间。像这样的话前我们已经讲到，如果相信佛语的话，他既然原这样一种这个经典去这个善写供养都是大的功德，何况你说你听闻般若波罗蜜多，哪怕你听一堂课，听一个诵词，就是般若波罗蜜多的经函当中的这个能权和所权的意义。所以说你来个能够听闻一次他的福德，真的是不可思议的。通过前面的这个语言这个经典的这个校正，我们可以引申出来，如果你闻思修般若波罗蜜多它具有多大的福德它本身就是一个具有无量福德的这样的事情，是这样的。所以说像在那我们就来这个这个听闻般若波罗蜜多这样一种这个人权所权，然后呢就是说思维它 话，有些倒有读诵啊、背诵啊，或者就说是抄写啊，还就说是还说啊，就说是这个什么呢？就说是讲考啊，或者就说是这个讲解啊等等。其实这些它都是原出生的般若波罗蜜多啊。平时就是我们可能对这样一种法义，就是说它的功德还不是那么清楚，不是那么诚信，我们觉得好像没啥意义。但这个没啥意义，不是我们说了算的，是这样的。那是佛陀他的老人家的智慧观察之后，他就讲到这些功德很大，所以说他本身原这样般若波罗蜜多的福德就很大，福德不产生安乐的这个是没有的。如果你说福德不产生安乐，就前面讲的非处啊，佛陀早就说这个是非处啊，就福德一定会产生安乐，这个毫无疑问的，是这样。所以说为什么我们说世间的安乐有为安乐，也是因为福德而生。也是因为这个般若波罗蜜多是般若波罗蜜多他自己的这个善根，他可以分为两类，一类善根他就会成为成佛的因啊，不管怎么样，那么一类善根呢，另外一类呢，他就会成为世间的安乐的因。他只要是没有成就之前，一方面他没有成就之前呢，他会不断的会成为这样一种成佛的一种种子；一方面来讲，他会成为世间快乐的种子，因为他就是一个大福报，他就是个大善根。他为什么不可能引发安乐？一定会引发安乐的，是这样的。还有呢，就是说是这个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呢，这个空性般若空性它可以消灭痛苦。那么很多很多，其实我们的这样安乐啊，它都是痛苦消亡的时候，安立为安乐的，就是这样的。所以说，当我们就是说站了很长时间的时候，当我们站立很长时间的时候，我们以前的话坐火车没有座位啊，一直站，突然有个位置，哎，坐下来特别舒服。那么这种安乐，这种舒服，其实就是某种痛苦的减弱，某种痛苦的消失，它就叫做这个安乐，是这样。所以从这个方面的安乐也可以，因为就前面讲般若波罗蜜多，它可以消除这些我们的身体上面痛苦，也可以消灭我们内心当中忧愁。当我们把这忧愁没有了，这个就是一种安乐的状态。所以说呢，就是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也可以引发安乐，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就是说是初次见的安乐当然不用讲了，他就说是通过这样般若波罗蜜多嘛，他可以灭掉人执和法执，就可以获得这个获得解脱，也可以获得这样一种殊胜的这个涅槃，是这样。还有一种就是说是生有机安乐之理呢，也可以这样安利，就是说这一切的安乐都来自于善业，善业呢就来自于取舍嘛，那么就取舍之道来自于佛。佛呢，他佛陀完全可以了知一切的取舍之道，所以这个取舍之道是佛讲的，佛又是从般若来的，所以说呢，我们就可以从这样一种因素推下来的时候，所有的安乐都是因为般若产生，这个完全可以这样的安利的，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是这个当知有为无为乐呢，一切安乐由此生。所以说有的时候我们要学习这些，学习这些知道它的利益。造他的功德，有些时候我们有些时候因为众生的惰性嘛，学来学去学不下去了，学不下去了，有时候就要知道哦，他的功德很大，利益很大。如果就是早学，就早安乐，早解脱；如果晚学呢，就说是这个晚安乐，晚解脱；如果不学，就没有安乐，也没有解脱。所以这方面呢，我们就是说反复要去思维这里面道理。所以说把这个道理讲通之后呢，有的时候懈怠的时候就会想一想，哦，其实这样懈怠下去它是没有用的，而不是圆这个般若波罗蜜多去读诵啊，或者去这个观修啊，或者去怎么怎么样啊，这个方面是有很大的意义的。所以说就此书讲的话，就说生有机安乐之理。下面讲第二科判呢，全说其比喻啊，就比喻来安利的分二。第一呢是以地比喻说明产生一切功德之理，第二是以转轮王比喻说明一切功德随行于此。那么首先讲第一个呢，以地比喻说明产生一切功德之地，就是般若波罗蜜多是大地，那在大地当中可以产生所有的这样一种这个功德啊，像这样的话可以大地当中产生一切的这样一种设法功德，是这样的。那么就是宋词当中讲的，总波于地将出生得以去和生众色，五度菩提诸功德，此等皆由般若生。那么就是说首先两句呢就是真实的比喻啊，后面两句呢是属于它的意义啊，就是说是寓意对照。那么就是说是总波于地将出生，那么首先如果有地啊，如果有这个地的话，种子播在地当中呢，就可以从这个地当中啊产生啊，就是说是这个它的这样一种这个种种的这个庄稼花果啊等等，它都可以出生的。那么如果有了地，它就可以出生。那么如果没有地呢，虽然你有种子也不行。那么你把这个种子放在抽屉里面，你把这个种子放在其他的石头上面，它是不可能生根发芽的，它没有这样一种主要的一种因缘，是这样，没有这个主要的助缘。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如果有了地之后呢，有了大地之后呢，然后你把这个种子播在地当中，然后得以聚合了，像这样的话就得以聚合生众生。那么这个种子和这样地啊其他的因缘合之后呢，它还可以产生众色。这个众色是什么呢？啊，就是这个种子生出来的这个根茎，然后呢枝叶花果 其外面都是属于众色。那么后面的众多的色法，其实这些都叫做很多很多的色法。这些众啊、就很多很多的这个色法的产生呢，它其实都是因为有这个地作为助缘，有这个地作为助缘之后呢，可以产生啊，它因缘就可以出。当然，这里面它主要的种，它主要的进取因是什么？主要的进取因还是种子啊，主要的进取因还是种子。但是它的这个助缘，而且最主要的一个助缘呢，就是大地。这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因为这样一种意思呢，我们就知道五度菩提诸功德，五度菩提诸功德。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五度啊，有啊，前面我们讲布施、持戒、安忍、净业、禅定。像这样的五度，还有最后的佛的一种菩提的功德啊，就佛的功德的话，就是说四无畏啊、十八不共法、十力等等。像这样的话，就是属于佛的功德。那么就是说，五度的一些菩萨的功德也好，还是这个最后佛的功德也好，这一切的功德呢，此等皆有般若身，这一切的都是由般若波罗蜜多。啊，都是以般若波罗蜜多这样一种这个助缘产生的。那么如果没有般若波罗蜜多啊，就没办法成为五度。像这样的话，就是说这个真正来讲的话，这个布施度啊、持戒度啊等等，它虽然有的时候我们想这个就是说布施持戒，它怎么样需要般若波罗蜜多呢？其实啊，它是需要的。一方面来讲的话，就是说是这个它要成为度啊，它成为到彼岸的话，没有般若是不行的。它如果没有，它就说是如果没有般若摄持。他就说布施只能成为一个布施的善根，他没有办法成为布施度，他没有办法到彼岸，实际上他只是一个善法而已，他没有办法到彼岸。那么有了般若摄受之后呢，他就三轮体空了，就说是那个能是所施施物三轮体空，这个时候呢，他就成为到彼岸的因，他通过这个到彼岸的因摄就可以真实到彼岸啊，就布施度就可以圆满，持戒度啊、安忍度都是一样的。所以这个方面呢，出世间的这个布施持戒啊，它是因为般若摄持，它可以成为度。然后如果是世间的呢，就是说如果没有以般若摄受，这个布施持戒它能不能成为布施持戒？当然就说是布施持戒它是可以的，但是呢，这个要成为度是不行的。还有一个意思呢，就是说这个般若呢，如果就即便是世间的布施和持戒呢，它如果没有这样一种这个智慧，它也没有办法真实的成为一个清净的布施和持戒。为什么这样讲？因为它的这个般若嘛，它在咱们这儿讲的时候呢，就是说般若度还是般若呢，在咱们这儿讲主要是从空性的角度讲的。但如果是从这些这个比如说经庄严论呢或其他的地方讲的时候呢，这个般若它六度当中的般若度，它的分类的时候，它会分为这个世间的智慧和出世间的智慧。那么世间的智慧，比如说你要布施。要布施，你必须要知道布施的功德，你必须要知道持戒的方法，你必须要知道布施的方法是什么。那么这种知道布施的方法，知道持戒的方法本身就是一种智慧，本身就是一种般若，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如果没有这样一种了知辨别，这样一种怎么样布施啊、持戒安忍的这样一种方法的话，你都没有办法做。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布施要成为布施，它也必须要般若；持戒要成为持戒，也需要般若；要成为度，更需要般若。所以不管是世间的，就是说是世俗地当中的布施持戒也好，还是说相应于解脱的到彼岸的这样一种布施度和持戒度也好，它都是需要般若的摄持的。所以说此处呢，皆有般若身。那么这个地很重要，当然这个地呢，它也有这个地呢，它也有一般的地，还有一些这个比较好的这样一种这个土地。所以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其他的这个种子，如果你播在了一种一般的这个土地当中呢，它也不会长得这么好。它只有播在这个般若波罗蜜多当中，它会长得很好，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五度啊这一方面，如果以般若摄持了之后，它就可以到彼岸，它也可以真正成为就是说是到彼岸菩萨，成为就到彼岸的因，成佛的这样的因。因为菩萨他是因为六度而成菩萨的，然后成佛也是因为六度圆满而成佛的。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如果有了般若摄持的话，那么就是说般若这个大良田当中，如果就是说是具有了般若大良田，那么这些五度的种子还有这些实力啊等等，它的种子呢，在这个当中就可以就是说摄持之后就可以成佛。那么在这个智慧品注释当中啊，也是引用《般若十万颂》当中这样讲，他就说是这个什么呢？他就说是这个就是说其他的这个所有的印度的江河嘛，它就很多的江河呢，就是汇入到恒河大江当中，然后呢，就是说和恒河一起进入大海，是这样的。所以这个恒河呢，它就是这个代表般若波罗蜜多，其他的支流啊，就相当于是布施度啊、持戒度啊等等。那么如果它这些支流没有汇入到恒河，这些就没办法一起成为流入大海的因了，它就没办法到达大海，是这样。所以只有汇入到这个主要的这个就是说干流当中去的时候呢，才能可以一起的就是说是流向大海。所以说这些布施啊、持戒啊，它如果没有以这个般若摄持的话，它没办法成为这些这个五度，然后如果有了摄持之后呢，就一起成为成佛的因啊，是这样。从这个方面讲，所以说通过 大地的比喻啊，产生一些功德之体。这样，今天我们的课呢就学习到这个地方。
苏伦的等家日本伦理日本赞南巴谢江杰克那瓦隆车白日比祖尼祖尔祖尔修